还是第一主题，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流行而听。自我出胎，娃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召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苦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身那里。耶和华从我出来，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居住。第六节向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当为小事。所以我们这一段一直讲小事的部分，下一个梯次呢，我们来看大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想我们最近讲到失落的十个支派，讲到以色列人，比方说我们看得到特别在中国有七个姓，应该都是跟失落的十个支派有关系的。比方一个姓爱的爱字，那个本来应该是亚当，亚当那个姓。那么比方说讲到这个李，姓李的，有的因为是利未人，利未人后来那个利未就变成那么还有的呢比方说还有比方说这个示巴，示巴女王的示巴，这个后来呢，在后来到了中国后来就变成石头的石，所以有点姓石的也可能是以色列人。所以慢慢的很可能我们跑到政治层次去，所以我们要提起这件事，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是从政治眼光来看这些事。如果你跑到政治这个领域去的，那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一面交通，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比方说有的人他如果真的因为知道他自己可能真的是以色列的后裔，真的是犹太人，那么当然呢，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回到以色列去，这个就变成了很敏感的问题，就发生了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不是像现在有一般的有一般基督徒他们进去拒绝是这样的。我们说过为什么那些印度，在印度的那些马拉西人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有人支援他们的，那个钱是基督徒的钱。所以可见你知道很多人知道说神的话是那么奇妙的应验，他当然很愿意把一杯水给小子喝。那我们相信说凡祝福亚伯拉罕后裔，他必蒙祝福。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神万事互相效力，在这安排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一样一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如果长期讲过了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些故事真的可以说应验在我们眼前。好，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要继续的要接着上一次讲的，讲到上一次讲的时候呢，我想最要紧的一节圣经，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日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这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你看呢，这里讲到第二次伸手要救回，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已经像枯骨四散一样，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神要回来，所以就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前面讲以色列，下面呢讲分散的犹大人，因为以色列曾经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所以不光是北国的十个支派被赶散了，那是公元前722年的事，而且10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犹大人也被赶散了。好了，那么终于70年以后，那么犹大两个支派他们又回来了，所以因着回来耶路撒冷重建，因着回来 伯利恒重建，所以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他们第一次被分散因为拜偶像，第二次被分散因为他们拒绝神所为他们报的救恩。他说钉他十字架，钉在十字架。所以你看见说回到家的那两个支派又被分散了，从主后70年一直到150年，一直到135年。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他们这一批人回来了，结果又散了。那十个支派好像都没有再回来过，那么都没有再回来过。那反而呢，两个支派的你看见他们回去了。那但是不要忘记了，两个支派回去是少数，是50000人，几百万人里的50000人去而已。所以你可见说那个这只是零头，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去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些人就到了中亚啊什么等等，就分散了。所以我们要从那里有的后来就到了犹大，有的到了上海，有的到了纽约，到伦敦。所以这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赶散了，可以说就被赶散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已经看得出来，就是说从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他们被分散以后，他们就失落了。所以我们说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两个支派到底没有失落，但是后来呢，你看就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所以2000年来他们每年都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12个支派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以法莲就是代表美国支派，犹大支派他们有过节，他们有新节。那么现在所以到的时候呢，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么根据以西结的话，在我们知道说主在末日的时候的确要把两根杖变成一根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见主第二次伸手时候，不要忘记啊，不只是两个支派的要回来。1948年，主要的是两个支派回来，但是慢慢的，我们说过，像那个苏联的回来，还是多半还是两个支派。我们怎么知道在他们身上两个特点嘛？一个是圣经，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堂，这两个东西他们一直还是持守的，在纽约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而且呢在他们的手里犹太教已经成立了，就是说在以前我们知道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活在神面前是个活的经历，但是后来变成宗教，大世界宗教里面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在这些回到以色列人这些身上，他们再也没有拜偶像了。所以他们的特点是这两个，当然还包括遗传。那么其他的呢，你看见有的是老早就分散的，他们当然根本不知道有遗传这回事。那么就是因为有遗传，然后他们把圣经当成很重要的书，所以看两个支派他非常非常注意读圣经的啊，会堂他们很明显是会堂等等。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的确就这样的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但是最后他们要回来的啊，我们特别是看到特回来，所以14节说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肩头，非利士人那块地，那个肩头那个地方刚好就在泰勒比那个地方，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天不只要回来，而且要坐飞机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呢很奇妙的就应验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在印度有一班的人叫做兴隆人，称自己叫马拿西之子。所以我想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章的图，就现在给大家发的第一章的图。那么大家看这个印度的地图啊，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图，你看这里面只要是黄颜色的通通是印度的版图领土，一直领土。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印度这个领土里面呢，有一个国家的孟加拉，这个孟加拉呢，就等于什么？就把印度这个版图啊，把它切成几乎切成两半。 所以有一半在印度的北角，靠近缅甸跟中国这一块，你看到吗？这个中国这一块好像半岛一样突出去的。那这一块呢，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地区，一个叫做曼尼普尔，一个叫米佐拉姆，是两等于是两个省一样，印度两个省一样就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所说的这个马拉西之子呢，或者是讲的新龙族这一班人呢，他们呢可以说就是分散的，所以大概呢有100万到200万人，那么可以说在这里面是属于他们这一族的。那么这一族的人呢，不只是他们，还包括缅甸靠近这个，就是你看好了，这个缅甸在这里，就是在可以说在这一块突出去的那个半岛的南方，靠近缅甸那个地方。那个缅甸分好几个邦，有一个邦叫钦邦，就是我们说钦差大臣的钦邦。那钦邦呢，可以说就是刚好是靠近，是贴近印度的。所以钦邦呢有一般的人，再加上后来的，就是我们看他们都属于一族人，这一族人叫做新龙族。这个新龙族呢，原与这个与印度省，就是他们曾经在洞里面待过的。那我上一次不是讲过了吗？根据他们的一口传，就是说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被谁追赶呢？就是被这个亚历山大追赶，他们就往东走，后来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后来就辗转的就到了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是汉朝的时候。那么到了中国，西汉的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他就沿着渭水，所以你看他们讲的有道理的，不能歪。所以你今天不能把所有的口传统都说胡说八道，不能的。因为那些他们就说是沿着渭水，然后从渭水呢，那大家知道一渭水，那么你到了渭水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西安了嘛。到了西安，你的渭水流域，然后你慢慢从宝鸡就到了西安，然后呢，然后你再往东走，当然到了河南现在，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开封。所以开封里面呢，这个开封有开封这个清真寺，就是开封的这个会堂里面有好几个碑，那其中有一个碑讲说他们最早是周朝时候来的，那就是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汉朝时候。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对一对的话，是对不起来的。你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印度人或者这些这一班的人，他们根本他们不可能读中国历史的，连我们都不大清楚，对不对？但是他们呢，传说这样是两个对的就可以把对起来。甚至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在什么地方也是如此啊，那个伦巴族也是如此。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个伦巴族后来呢，为什么后来被鉴定说他的的确确就是以色列人后裔呢？那么原因就是根据口传说他们先到也门，他们不乱讲的。也门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西纳这个城。好了，那么讲了以后，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专家去找，果然找了那个城了，找了那个城，然后呢，就用 DNA 的测试法，那么把他们的唾液跟西纳城的唾液都能带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是他们讲的并不是乱讲。当然我们在这口传的难处就是会走样子。我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你如果拿一句话给弟兄姊妹传，起头是薛弟兄在教会白净衣服，结果最后可以传给薛弟兄在教会白净衣物，那么这两个当然会有的。但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传说里面你大概可以找到一点的真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伦巴族怎么发现的？怎么发现他是的确失落的？就是后来被 DNA 鉴定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说这些人就是，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说是印度人，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待久了，所以他们当初讲的话还是中国话，还是我们听得懂的那些话。但是慢慢的，你知道，慢慢当然的接触了印度教啦，什么等等。那么这里面当然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变化就很大。好，现场话再说，就是说在终于呢，我们晓得说他们这个拉比，尤其是2005年愚人节那天，4月1号那天，那么这个首席拉比，这个东方的首席拉比就宣布说他们要接纳这一批人回来。那我上一次告诉弟兄姊妹，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嘛， 没有多久就说啊就不做了，因为确实在外交上是有一些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陆陆续续的，所以我们说已经回来已经1700位了。那么然后呢，后来因为轩然大波以后，后来200多又慢慢就定下来。那现在我得到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所以暗中政府应该是可以传的，就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暗中呢，那么一类政府又批准了7000人，因为的确这些人他们当然经过再一个什么过程。所以现在有问题的就是说，对于犹最要紧就是只要犹太拉比他们鉴定说这些人是洁净的，好像食物是洁净的，那么这个就是确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一点没有说他们回来，但是回来怎么可能，他们穷得很，那一代很穷很穷。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在新加坡替人家这个做去服侍别人，很多全部都是从那一代过来的，都是那一代过来，就是曼尼普尔还有米佐拉米那一代过来。所以可以说他们是这种情形。那么当然有钱回去，而且他们真的回以色列大概要$800这样子。但是很感谢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Jews and Christians， 那么这个呢他们的确确就后来有募捐捐到了很多的钱，所以这些人就是靠着这一笔钱，他们果然向西飞，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神的话是真的非常应验，非常非常准确。那我听说我们在座也有弟兄，我们认识的也有弟兄姊妹啊，也曾经也做了这个会员，他当然他不知不觉，他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好像给小子一杯水喝，所以很感谢主，这是一件蒙福的事。那么这些人能够回来，当然跟基督徒是有关系的，他们在一起祷告，那么而且呢这些人真的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真的读以赛亚书第11章，你20年前40年前你读的时候你不大懂这一段圣经，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下面两张的图片就是他们打到飞机上，你看见吗？这个上面在 Nescafe 上面有希伯来，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确是到了这个机场的。你看你们这两个他们算是吧，所以这些人看下面的样子呢，这些人就是新龙族的人。那你不觉得真的很像中国人？你现在看看那个跟中国人差不多很多，但是呢他们如果追到他们的来源的时候，很自然的是追到那里去。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政府不是这个什么这个谁呀、啊？就为什么那个这个就是自从这个拉比宣布说欢迎他们回来以后，那么当然引起两边政府的争执，这个当然就比较敏感啊，因为这里面牵扯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对于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忽然来那么多印度人，他们不一定很开心。那么对印度人来讲，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慢慢，因为本来曼尼普尔是印度最独立、最倾向独立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你这个无形之中就好像说又增加了人的心力，这个当然是政府不愿意看。不过现在呢，他们慢慢的就以色列学乖也会了，他们现在慢慢改成第一次的。他们不是大张旗鼓在印度好像招兵买马，不是，所以现在他们做的听说在缅甸做，怎么做详细的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敏感。那么下面的我们接下去的呢，我想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的确你看这些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的确找到了，而且他们也回来了，那么也应验了圣经所说的。那么讲，那现在我们要回到中国。那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你如果翻过来的话，翻过来一页，那么这很自然就讲到中国的羌族。那我们从前讲的羌呢是闽羌，这个羌族呢不是太，因为你实在可以追到秦立功的时候，那么秦立功杀害秦始皇以前，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奴隶是个羌人逃走了，那么这些人呢就通通是他的后裔。那么那个时候他往甘肃的地方那一带，那个就是所谓 什么苍狼枪，然后到了四川这一带呢，就叫做白马枪。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也知道说，在圣经历史，在圣经里面，尤其讲到变样狼啊，很多了，狮子了什么等等。所以圣经里面本来十二个支派的，他们都是用这些，讲到一个人的他们的前面的路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动物来形容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不知不觉的，他们用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也是用这些名字。那么讲到羌族的事，讲到羌族的故事呢，当然我们就讲到靠近九寨沟。那么尤其是你知道四川呢有一条江叫做岷江，就是那个岷是代表四川了，是岷江。这个岷江是南北向的，然后往西的那部分，和靠近西藏边界的地方，那么那一带呢可以说都应该是羌族的区域。那么到现在大概有还是二十几万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呢，严格说来呢，羌族你如果真的往南走，到什么云南啊，什么慢慢你发现有一半的人好像跟羌族人也很近的。好，我们现在呢暂时就要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羌，有的人认为说羌族呢很可能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非常可能的。那么发现这件事情的呢是一个传教士，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等一等你会发，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老实讲啊，这个新龙族也是这样，这个新龙族印度最早发现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什么马拉基之子，谁发现？是传教士发现的。那么传教士当然懂得圣经，那他们不只有新约，也懂得旧约，所以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所以后来呢，这一些这个谁呀、啊？这个后来这些拉比们就去了。那么尤其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到有一个这个拉比叫阿维希尔。那么他呢是1976到印度就发现了他们，后来呢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呢几年他一直在那里做这个工作。但其实他所做的完全是接他的发现，他们的发现是做来就是因为那些传教士他们在那里传法福音送给他们，所以曼尼普尔很多基督徒的，很多基督徒，这个因为福音结的果子嘛，因为结的果子当然呢也都到深山里面去，就因为这些很多都在深山里面，然后就接触到他们，然后才发现说在福音还没有进来以前，结果他们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习惯，很多风俗根本就是以色列的风俗，所以当然就引起注意了。引起注意以后呢，那么现在话说回来，基督徒到底还是基督徒啊，他比较熟悉的还是新约啊，他对旧约还是不是那么熟悉啊，我们很多的习惯是从旧约来的，那么到底以色列传统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然他们才懂啊。所以就好像说今天呢，以基督徒对这件事情呢好像是半路出家，但是现在你需要找个专家来才行啊。所以你的这个专家的名字叫阿维希尔，那么拉比就去了，现在他成功了，那么这1700人回来，他在机场都一个个去接他们，他不会去接他们的，所以他实在这个，所以你很明显是他在那做的。那么中国的这个羌族也是，那么等一等你发现缅甸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你等一等你就发现说这个缅甸的跟羌族的跟印度的好像是一家，好像你如果把他们通通连在一起，你连得起来的。而且是地理来讲啊，大家看看这里，你看你过来这边，你看这个地图也是很清楚。比方说波斯密，这个波斯密尔那个地方，你看波斯密尔在印度北边呢，那个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时间讲它，如果你要去注意它的话，那个地方可以说几十个地名，通通是圣经的地名。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地名不光是圣经的，也包括他们后来这个流落到巴旦亚兰一样的。歌赛他们也是歌赛，那么还有他们很多的名字也是圣经的名字，所以稀奇的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几乎都是一带，你看你们从波斯密尔，然后这个当然跟中国横的就是喜马拉雅山了，对不对？然后你再过来，你看见这一带，那么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到了这，就是到了这一这个这些所谓的失落之派，他们到了什么自然就分散了。所以你大概你就说这个整个地理位置来讲，你觉得这些应该他们有一些关系，这个才对。 好，那么现在也是这样，在中国呢，当初发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呢叫做Torrent， 就是陶兰德、陶兰斯这位弟兄，那么他是内地会的教师，那么他呢特别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四川成都，然后在那边工作。那么当然很自然，你到了成都以后，你知道成都没有多久就来到了桃坪，这个桃坪江寨啊，那是很有名的桃坪江寨。那么已经都不远了，就是都不算是很远的地方，不一定要到九寨沟才看到他们。所以呢，他当然，你一个传教士当然是进去要把福音送给他们嘛。那么然后呢，和他们有了接触以后，所以在1937年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研究的心得呢就写了书。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中国最早的传教士，然后两点是古代的古老的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陶兰斯弟兄的发现，他认为说啊，这些为什么失落，十个支派失落了呢？他找出个理由来，他认为说这个十个支派失落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让他们失散到全世界各地区，然后教导他们神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在他和羌族接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不要弄错，现在你不要跟现在比，现在你这个时空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知道说经过了这个整个变了以后，你看年轻人受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等等以后，所以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些你当地的这个羌族人，对过去根本可以说一片茫然，很多事情他们根本不懂得的。但是你想想看，在1937年1918年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传教士到的地方都是人烟稀少，就很少人去的地方，那么传教士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跟世界的接触不是那么多，那么而且这些人也很单纯，也非常非常单纯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承认他把这个记录写下来，那么这个算是历史的文献。你我没有接触，我们所接触的羌人是今天的羌人，我们所接触的是不是60年前的70年前的羌族，不一样，你可以改变非常非常大，有些东西还是一样的，但是改变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听他到底他怎么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根据他的报道，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哎，非常的可能，那么这些十个支这个羌族呢，应该是属于十个支派。那么当然，你真的讲羌族的来源，对中国来讲，那么不要忘记，一定要分开，就这个四川的羌族和所谓的古羌，那有很多的不同。因为真讲羌，你真讲历史的话，那么这些人都是从西边来的。因为到我们如果到西安去，你就会知道，到那一带去，你就知道说，你会发现考古出来的，他们羌人的这个头啊，埋葬头一定是向西方的，他一定往西方去，是。我们知道整个大的羌古羌来说，多半从西边过来是没有错，那但是呢，真正讲到这一支，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这个谁呀、啊？等到陶兰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当然有他们的口传嘛。那么怎么口传呢？他们说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就从像好像中亚那边过来了。他们花了多久才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大概走了3年3个月才到这个地方。所以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的的确确是从西边辗转，经3年3个月以后，他们终于到了这里。那么然后你看他们的风俗，然后你看看，你仔细看看他们的面相长的样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大家翻到这个这一页，你看下面哈，下面这个都是中国，这个都是军现在来讲都算中国人啊。那么这样的看，你看你仔细看，这羌族在羌族那一代的人，你看，你如果在这个有的印的不好，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是非常像犹太人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这边是开封犹太人，又是开封犹太人，这边呢就是羌族的。所以你看他们长的样子，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陶兰斯呢一到了这个四川的时候。然后当然呢，他们就去，反正就去这个什么，就去访问他们，所以一面传福音，然后他一面呢就整理，就写成了这本书。 那么这个发现来当时的确是有一番的轰动啊。你知道等到这本书出来以后啊，你知道这个在苏格兰有一个地理杂志，苏格兰地理杂志呢，它是它是怎么说呢，它认为说呢，这个可以说是这本书呢，可以说那个整个的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写的书，他们觉得这个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发现的。那不光这样，而且你知道这个 Times 这个英国泰晤士报啊，也做了一番的报道，他认为说这个因为这个陶兰斯先生呢，他这个研究他们的礼仪，研究他们的习俗，所以现在可以建立起来说这个羌族的人呢，是可以一直可以说可以确定说他们应该是，可以说他们人种应该是跟犹太人有是类似的。所以你从这些报道你就可以知道说，是的确引起了一番很大的轰动。那么而且大家慢慢就知道说，哦，原来呢中国的羌族呢应该是属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而且呢神借助他们，那么能够到中国，在这些传教士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先来了，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应该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他就研究他们的宗教，研究他们的习俗，然后最后呢他就做了这个结论。所以我想现在呢，我先把这本书的内容大概说一下，就是到底他的发现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120块美金那本书。那么其实总共只有100零几页。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呢大概把这个主要内容呢把它解释一下。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啊，这个第三页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里羌四川的羌族区啊。那么你看这个闽江不就是一直从南北嘛，闽江一直到成都嘛，你看一下到冠县成都。好，然后你慢慢这个最有名的松潘嘛，松潘就是那个地方有就是有蝎动物的地方叫松潘。那么然后呢有黑水河，然后通化沱江，所以严格说来沿着闽江黑水跟沱江一线，那么这一带应该通通是属于羌族区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陶兰斯弟兄就带着他的儿子那时候就12岁，他的儿子后来非常的出名，是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可以说改革中很了不起的神学家，他的著作是四本啊，实在是很有名的。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呢，他又替他爸爸这本书又把它再版，本来是1937年又把它再版，然后他自己也写了序，他认为说这个这本书呢，除了里面有一些论，因为当然他是个传教士啊，所以也许在学术上接受的不是那么严谨，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因为他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这个儿子这个也是陶兰斯，那么他是个做学问的，所以他认为说整体来讲，那么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那是1988年所写的，是这样。所以那么他所去的区域呢，大概就是这一带。然后呢，那么他有一次，大概他儿子12岁的时候就爬了10000英尺，有一个地方，我看了有一个地方，他的名字叫做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鹅月，鹅是苏俄的鹅，也就是紫月，鹅月这个地方。那么他就，所以他就跟这个陶兰斯教授，就跟他父亲，就是他在12岁就爬到上面去，然后就去访问那些羌族，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呢，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个他书里面大概所写的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说为什么羌族可能是以色列的后裔呢？那最主要的是根据他的著作。当然后来呢有很多人在跟进啊什么等等，那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那么首先呢，你知道这个，你一到了这个什么地方，一到了这个羌族的地方呢，立刻你映在你眼帘的是什么？映在眼帘的就是羌人的建筑。那么他有所谓是羌寨，你看看，你翻翻看这个， 这个叫云朵上的羌塞，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这么讲的，原因就是这些羌这些村子啊，根本就是在什么，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为什么叫云朵呢？因为很高的地方。还有为什么是羌塞呢？就是它的这整个的建筑啊，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那么事实上呢，它成为一个像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山寨一样，所以他们随时是准备好是外面有人来对付来侵略他们的，所以呢他们是20户到50户他们都能群住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山寨，所以他们的房子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所以你可以从你这个而且都是平顶的，所以你从这个平顶可以跳到那个平顶去，如果你这个一路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沿着这个山，你看什么，就这样一个个上去。那么普通的住屋呢，都是石头砌的平顶的这个装房，那么四方形的，那么一般是2层高或者3层高，高的可以到5-6层，每层大概是3公尺这个样子。那么各层之间它用那个树干做的独木梯，然后是从一层爬到另外一个层。那么这个楼跟楼中间呢有过街楼，就是骑楼，那所以呢这样的话邻居可以来往，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是跑跑去，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整个的建筑呢平常就是一个农庄，但是等战争的时候它根本就是个山寨，所以这个建筑呢是非常非常的奇特。那么然后呢每个它多半都是要居高临下，你看到吗，这个山寨如此，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到没，都是挤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所以等到这个陶兰斯第一次去看望他们，第一去到这个山里去的时候，他说啊，他说很稀奇，他进到那个整个村子的时候，他有种压迫感，他觉得好像好多的眼睛啊都瞪着他看，啊，因为你现在尤其是外国人来了。那个手机进来了，那么你看了这个整个，你但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哎，这个陶兰斯就想起了，他说他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那这个他到底是个敬畏主，他到底是读圣经的人了，他说他第一次看见羌族那个整个的山寨，他怎么说呢，他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那如果你真的去的话，你看见吗，这个羌最有名是碉楼啊，你看这个碉楼，那这个我这个你这个碉楼，你看这个碉楼，那么你看这个稀奇的很啊，这次大地震以后啊，这个有的碉楼根本不动的，所以你看这个碉楼，他们碉楼建起，碉楼做什么用的呢，碉楼其实建盖起来的时候，就是一面平常是对谷仓啊，那么打仗的时候当然就做碉堡用的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所以等到陶教士一到那里去看的时候，哎，他就看见这个景象很特别啊，这个不是汉人的，不是，绝对不是的，都是这种的建筑。那么这种建筑叫他想起什么呢？我们好吧，读一段圣经，四世纪。四世纪。第9章，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四世纪，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建筑很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就你看到好像不大懂。那么，比方16节，世建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啊，像什么世建楼呢，什么楼，你如果到四世纪去读的话。那么好了，考古学告诉我们是迦南地啊，特别在你记得以色列不是有个地方博士曼不是有这个地方吗，他们如果你从那里面呢去挖出来的，你去看那个时候就古时候就是在这个四世纪或者在约书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亚摩利人也有碉楼，而且那个碉楼呢是类似的碉楼，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两个对比的话，你就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到四川去，如果你到九寨沟去，你如果到过那个地方，你就好像回到什么呢，就回到约书亚，回到四世纪那个时候，什么世建楼什么，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当然有道理， 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陶兰斯在成都到处都是中国人，汉人给他看多了，但是他就很明显就看到这些人很明显很清晰的犹太的轮廓，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一样，就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你注意他们风俗呢，那么这个我们的羌人都蛮会唱歌的，那么他们唱的有山歌了、秦歌了、喜庆歌了、丧歌等等，但到底啊，我们叫这个陶兰斯是个，是他眼睛厉害，他就注意到羌人跟巴坦人呢，在歌曲上呢有一点很像的，就是歌曲中呢有一种特殊变调是非常非常像，所以你看这种小地方，你应该就看得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九寨沟去，你只是看看风景而已，九寨沟的风景这里就像这里，这就是风景的确是很美，没有错，但是呢你如果跟他们来往，你看不出来的。那尤其现在很多的羌族人表演都是去表演，就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陶兰斯他所接触的是道道地地的羌人，他的确道道地地地的，他当然要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当然他就注意到这些。那么还有呢，就羌人普通啊，他们是农耕，然后畜牧，还有呢打猎。那么他们犁田的时候呢，他们就像犹太人用两头并肩耕作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就像《生命记》22章第十节那里所形容的。那么还有呢，你注意到这个羌族的妇女，那个时候的妇女，我再说现在可能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妇女呢，她头戴半月形的一串这个银圈做装饰的。所以这像什么？就像巴勒斯坦的妇女啊，她们常常戴半月形的一串银币一样。所以这个也就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3章18节那里有个叫月牙圈，这个月牙圈就指这个来说。所以不光羌族的妇女这么做，那圣经里面所也讲的月牙圈，尤其巴勒斯坦妇女也是这么做的。那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秦汉年间的时候呢，这个羌人的打水是妇人家的，是妇女的事情。那么而且呢，他把水壶呢就顶在头上，这个手壶顶在头上呢就很像犹太人的习俗一样。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做一番的证明，考古学家呢就证明这一点，为什么呢？他们确认为这个秦汉年间的这个羌人坟墓里面呢，挖掘出来的文物里面，他们找到两个水壶。那么这个水壶呢各有两把，各有两个把子，那么和这个同一个时期的汉人的同类的文物不一样，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绝对是清楚的，这个绝对是汉人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但是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在800年，就是说这个今天西伯伦坟墓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考古学家呢，就是在西伯伦那个地方，在坟墓里面找到了同样的，是找到了类似的水壶，这个底下也是文献，那么而且可以证明它是公元前8世纪，就是说那个。在希伯伦坟墓里面，希伯伦在圣经就在这个在圣经在以色列了，以色列的希伯伦坟墓里面也同样找出一样的一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壶，这个底下也是弯下来的。那么你证明说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在汉朝的时候，就是汉朝秦汉大概是公元2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所挖出来的文物。就知道说羌族妇人所用顶戴，因为你去挖你才能顶在头上啊。我们普通以为说这个会挖的好像他也很有功夫，或者像马戏团，也不是的，因为他那个里面是挖，就是挖这一块，所以可以顶在头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光是在哪里，不光是在这个羌族的就已经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习惯是什么呢？这个习惯就是以色列当800年前在希伯伦那一带已经找到同样的水壶。我记得我这个照片，我这两天找也找不到，所以很多东西常常一下就不见。我记得应该都放在我电脑里面，那个我找的，我看我们有那个图片，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你可以从它的习俗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一点来。 那么还有呢，这个他们这个羌族办结婚喜事有很多的规矩，比方说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那么而娘家呢要预备好回门酒，那么亲友要给新婚的夫妇礼，还有致辞祝福。那么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习惯是什么？就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后裔的话，就做弟弟有义务要去嫂嫂为兄立后。所以这个为兄立后的这个习俗呢，当然圣经里面的。那你说这个有这回事吗？当然有这回事。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上一个世纪初叶的时候，就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这个在那个时候当然羌族还这么实行，但到了1881年的时候，在四川那个理番这个地方，理番他这个结果在那个大路的旁边就立了城外面，大路旁边就立了个石碑，上面呢就有一个禁令，全文都在上面，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绝对不可以为兄立后，那个觉得这个不可以的。所以你从这个禁令你就知道的确羌族这个习惯，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个很重要的佐证。那么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呢，就像当时以色列一样，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如果在《后汉书·西羌传》里面，你也可以找到这种的习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所以这个在《西羌传》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是国无鳏寡类繁殖的原因，讲的羌人为什么他总是繁殖的原因跟这个有关系。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这一班羌族的人呢，他一个叫我现在常常对这个起码就是刚才讲过了，大概是在秦厉公的时候，那他们的祖先后来就分了好几个地方，往甘肃的是参郎家，参是参加的参，参郎家，然后白马乡就到四川这一带，然后在别的就是他都是用人物的名字。所以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犹大是个小狮子，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但比作道上的蛇，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便雅悯是自律的狼。所以你看你在圣经里面，尤其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些人就你就知道这个不知不觉的，你看这里多少年了，他们还是沿用那个习惯，还所以说你们习惯就是。